协主席。我们代表团积极参加了小组的两届会议，讨论了致命自主武器系统。在讨论期间，就不同的问题有意思的交流意见，这都是符合小组的授权。我们特别讨论了一些问题，像对系统达成共识、人机互动问题、可能的有关技术的军事应用，以及解决法律关切的选项等等。讨论表明，公约是最好的平台讨论laws 问题。我们认为对 laws 的讨论应当完全符合公约的宗旨和目标，不应当超出公约的范围。小组工作的增值在于在实际上为公约实施它的结论。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侧重保护平衡人道主义关切和合法的军事防卫。我们在讨论 laws 的问题，我们敦促各方要避免操之过急，做出决定操之过急，影响科技的进展。工作的工作丝毫不应当损害目前和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研发，因为社会对问题的看法会因为我们对技术使用经验增加而改变。遗憾的是，我们要指出讨论无助于我们加大对于不同问题的理解。 Laws 的问题仍然在理论上不成熟，有很多的分歧。对 Laws 的定义会加强，我们对于保证控制机器仍然有分歧。在小组的每一届会议上，我们知道要保证人的控制。在理念上，就国际法律问题还有分歧。我们对于一些与会者要讨论所有的问题有关切，而没有深入的就具体问题讨论，这只让问题变得更混乱。我们呼吁一些国家非人组织要改变工作组的授权，从讨论转而进入谈判。这种建议是不利的。发起谈判的先决条件，谈判任何旧法律诉讼文书，或者说暂停发展使用这种系统的讨论都不存在。我们支持建议要继续讨论这一问题。在2019年根据授权这样做，讨论 laws 的行为准则为时过早。对这问题的共同理解或者说不同的意见已经反映在小组2018年的报告中。我们应当关注让讨论更加有意义、更加建设性，它要符合公约的宗旨和目标。就所有的议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，所以我们觉着要在明年继续讨论。我们建议要把小组的工作压缩到1星期。这项建议是有道理的，这是考虑到与会者仍然有分歧，对于议程的优先重点有分歧，而且对于工作的结果也有分歧。 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就每项议题在八月份讨论的时候花的时间少，远远提前完成。另外我们也觉得这有助于我们加大讨论，侧重讨论有意义的问题，指导小组与会者取得进展。上定的报告是小组的结果，它是很好的基础，让我们指导今后的工作。另外召开五天的会议，这项决定会有助于我们解决资金上、行政上公约所面临的困难，减少与会者的财务。